好，我们今天要来从第十节读到第十六节。今天我们看犹大书，因为上个礼拜我们分享到第九节。其实常常在想，由我一个人分享哦，能够分享什么呢？其实真的，我说查经聚会不如分享聚会更美啊。好，我们今天来从第十节，犹大书第十节，我们来看到第十六节。翻到以后也是一样，我们有姐妹们读第十节，弟兄们读第十一节，我们轮流的读两遍，第二遍我们弟兄们来读第十节，好不好？来，姐妹们，第十节，来，预备起。
但这些人毁谤他们所不知道的，他们本性所知道的事，与那没有灵性的畜类一样，在这世上竟败坏了自己。
他们有祸了，因为走了该隐的道路，又被力往巴兰的错庙里直奔，直并在可拉的背叛中灭亡了。
这样的人在你们的暗夜上与你们同吃的时候正是礁石，他们做牧人只知喂养自己，无所惧怕，是没有雨的云彩，被风飘荡，是秋天没有果子的树，死而又死，连根被拔出来，
是海里的狂浪涌出自己渴死的沫子来，是流荡的溪有墨灰的幽暗为他们永远存留。
亚当的七世孙以诺曾预言这些人说，看啊，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
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正是那一切不敬虔的人所妄行一切不敬虔的事，又正是不敬虔之罪人所说顶撞他的刚愎话。
这些人是私下议论、常发怨言的，随从自己的情欲而行，口中说夸大的话，为得便宜谄媚人。
好，我们弟兄们来读第十节，来，预备起。但这些人毁谤他们所不知道的，他们本性所知道的事，与那没有灵性的畜类一样，在这世上竟败坏了自己。
他们有祸了，因为走了该隐的道路，又为力往巴兰的错谬里直奔，并在可拉的背叛中灭亡了。
这样的人在你们的爱席上与你们同吃的时候正是礁石，他们做牧人只知喂养自己，无所惧怕，是没有雨的云彩，被风飘荡，是秋天没有果子的树，死而又死，连根被拔出来，
是海里的黄浪涌出自己可耻的沫子来，是流荡的心有墨黑的幽暗为他们永远存留。
亚当的七世孙以诺曾预言这些人说，看啊，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
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证实那一切不敬虔的人所妄行一切不敬虔的事，又证实不敬虔之罪人所说顶撞他的刚愎话。
这些人是私下议论、常发怨言，随从自己的情欲而行，口中说夸大的话，为得便宜谄媚人。但这些人是什么人呢？这些人其实这边讲的这些人还不是不信耶稣的人，是吗？这些人不但是说是说信耶稣的人，这些人可能还是什么人呢？还可能是牧人，是吧？有没有？哇， 我觉得圣经的宝贝就在这个地方，就把真实的事一五一十都说出来，是不是啊？今天这个世界怎么样呢？他是你的领导，别人把他的错抓出来了，你就不行，是不是啊？但是这是不是他错呢？是他错也不行，是不是啊？乱讲当然不行了，明明是他的错，可不可以讲啊？不可以，为什么不可以呢？因为事实在发，不可以，对不对？但圣经里面呢，不，错就是错，神不喜欢就是不喜欢，有没有？哎，这些人，其实这些是什么人呢？这些人是偷着进来的人，在前面讲的哈，因为有些人偷着进来。什么叫偷着进来呢？偷着进来的意思就不是从耶稣基督这个十字架的门进来的人叫偷着进来，这个吗？那么进到哪里呢？进到一群神的儿女们中间嘛，因为这样的人不可能偷着进神的国，神的国他进不去的。但是这些人呢，是可以进到一群神的儿女们在一起聚集的里面的，是不是这样？这问题就来了嘛。这个问题在犹大那个时代就存在，就是信耶稣的人当中也偷着一些人进来。这些人怎么样？这些人不是从认罪悔改真正要耶稣开始的，对不对？他们从什么来呢？他们从对圣经研究了一下，知道了一些圣经的道理，可以讲一些圣经的话，对不对？是不是啊？哎，他就来了。你问他信不信耶稣啊？我信耶稣啊。他跟你讲了耶稣是什么，什么都知道。你真的深入问他，你有没有为你自己的罪认罪悔改，好好的信耶稣啊？又不一定。怪不怪啊？今天你不要讲，在我们中间，你几百个人聚会也好，在世界上那么多说，你真的问他说，你有没有认罪悔改来信耶稣啊？你会发现一件很稀奇的事，在我们中间，你看见了一些人啊，哎呀，他生命里面很大的改变，他跟你分享交通里面一定有一个，他信耶稣一段时间怎么样？他里面有一个懊悔，为他从前所做的事。对不起他的太太，对不起他的孩子，甚至于从前在没有信耶稣以前，别人给他一些权利，他在那边随意使用的，伤害人的，他怎么样？他想起来会，他会悔改。为什么悔改呢？因为面对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提醒了我们，我们没有罪。耶稣来我们钉十字架干什么？他是从一条十字架的这一条的路，真真实实进入了羊。进入了神的羊群。但是还有一些人，这些人指的就是偷着进来的人。所以弟兄姊妹，这件事情非常重要。我们是一个偷着进神羊群里面的人吗？还是我们真的是透过耶稣基督的救恩十字架，我们进到神儿女们中间来的？当我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不得不讲，所以你今天跑到教堂里面来啊，还有很多人做的事情比不信耶稣的人还不如。为什么呢？当你想到这一点的时候，就想到犹大讲了，因为有些人是偷着进来的，对不对？这个李文从前教小朋友唱首歌，来做礼拜像只羊，回到家里变做狼，羊皮披在狼身上，看来好像是只羊，有没有？有没有？回到家里挂门上，下个礼拜再穿上，假冒为善男进天堂。这叫什么？这就叫偷着进来的人嘛。我们常常会碰到这样的事嘛。你在礼拜堂，你做一件很好的事，别人不但给你白脸，还要骂你吗？是不是这样？请你不要难过了。这个犹大早就讲了，因为有好些人偷着进来，进到哪里啊？进到哪里？进到你家里来？不是，进到一群信神的儿女们的中间来混杂嘛。而且这一定是魔鬼的作为。为什么呢？当你一跟他讲说信耶稣，你知道，一般还没有信耶稣的人啊，把耶稣就等于信耶稣的人，你同意吗？耶稣有什么好信的？看看你们这信耶稣的人，其实那些人是偷着进来的，从来没有真正悔改过，是吗？ 是件很严肃的问题。那么好，今天从第四节开始讲到这一些人的现象是什么呢？第一个现象，这些人毁谤他们所不知道的。这句话我要讲的很重，为什么很重呢？你知道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曾经有一些人就是用他们的口去毁谤他们所不知道的。什么叫毁谤他们所不知道的呢？就是他们讲耶稣行神迹是靠着鬼王赶鬼，有没有？这个话什么意思呢？他自己不能够赶鬼，但是在他的认识的里面，只有鬼有这种本事，大鬼可以控制小鬼，小鬼不得不听大鬼，是不是？因为他自己从来没有赶过鬼这样的一个经历嘛，他不知道嘛，对不对？是不是这样？以后怎么样呢？他看到耶稣赶鬼，他既然说耶稣是靠着鬼王赶鬼，他就说了那么的有把握。为什么说了那么有把握呢？他对他不知道的事情为什么会说了这么有把握呢？啊，你们说这些法利赛人呢，为什么把他们没有经历过的事情说了那么有把握？你们说啊，因为他相信什么呢？相信只有大鬼可以赶小鬼，所以呢，等到耶稣一赶鬼，他就很有把握的说耶稣是靠着鬼王赶鬼。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听来的，我们所相信的是真的吗？你怎么知道是真的啊？我们怎么知道是真的？我把这件事再讲一下好不好？今天有很多的人没有真正祷告，神听他祷告，让别人的病好，让他自己的病也好，他没有这样的经验，他就说现在已经没有神医了，那些神医都是魔鬼，这个邪灵在他们身上，这个是不是也是有点类似这样的话啊？有没有好听啊？非常仔细的，很留意的，因为这种事情从前发生过，我们自己本身没有祷告，神听我的祷告病好，我们也没有这样的经历，说我们为一个生病人祷告，那个人病就好了，我没有这样的经历。那我们相信什么呢？我们相信别人说的，现在这个新约时代已经没有神医了，我们很相信这个东西。所以等到有一个人他把他这个医病的恩赐，神给他的恩赐分享见证的时候，我们就说这个人是这个是邪灵，他靠着邪灵帮人祷告，是吗？ OK， 这种事情在历史历代里面都发生，但是我今天从生命的角度讲另外一件事情。当一个人他在见证他有神医的时候，神给他这个恩赐的时候，别人说他你是靠着邪灵做这个事，假如他的反应跟耶稣一样，那这个人可能真的神给他这个神医的恩赐。为什么呢？因为不是说你说我没有我就没有吧，我明明是有的，我何必跟你一般见识呢？但是那个你说他你没有这个神医，没有神医，那一个相信有神医的人一定会跟他争，你相信吗？怪不怪？这是一件稀奇的事情啊。就是当一个人他说有神医，一个人说没有神医，对不对？这两个人碰在一起怎么样呢？一定会争，你相信吗？一个真正有神意得出这个恩赐的人，你说他没有，他的反应会跟耶稣一样很平淡，你说没有就没有吗？这明明在我们生命里面发生了嘛。你发现一个很稀奇的事情，在争论的都是那两个不知道的人，在争论他们相信不一样的东西，都在那边争，在那边吵，你相信吗？一个真正会说方言的人，一个真正有方言恩赐的人，你说他这个时代没有方言，他根本不跟你吵。但是呢，一个相信现在还有方言，但是没有说过方言的；另外一个呢，从来没有说过方言，他相信现在没有方言。这两个人碰在一起才会吵架，你同意吗？怪不怪？今天我们大家在吵的东西，我们会去跟人家吵，说是真理，为人家吵的，都是自己不知道的。你知道的，根本去跟他吵，觉得好干什么？事实就是事实嘛，不是吗？ 弟兄姊妹，这是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当人会为着所谓的真理在吵架的，都是他们所不知道的。他们知道的，他们就不会那么的吵，他们顶多像耶稣一样，是不是啊？顶多讲一个讲一件真实的事情。假如说这个鬼都不合作，大鬼赶小鬼的话，那么他怎么能够成立呢？是不是啊？另外他顶多讲一个说这个撞死进了一个人家，对不对？是不是啊？你那么捆绑他，你的能力比他大嘛？是不是、啊？所以耶稣只是用一些比喻把这件事情讲清楚了。你能领会你就领会，你不能领会，他也不会跟你来争辩什么。那么关键在哪里呢？关键我们知道的是什么。我今天要把知道的跟你相信的做一个区别。你真正知道的就是你所有的，当你相信的不是你所有的时候，就不要随便出现，不要因着自己的一种意识形态去判别人，去批判别人，这是不好的，是吗？今天你说世界上能发生这样的事，是不是？那我们还有情可原吗？今天大家已经信了耶稣了，当然我在这边不能够说一个真正信的耶稣不是偷着进来的人，他就不会做这些事，他就不会什么呢？他就不会这个毁谤他们所不知道，他可能还是要毁谤，因为还刚刚信主，这个还是带着一些社会上的习惯嘛，对不对啊？但是他毁谤了，他会知道他这样做不对。但是假如我们一直这样做，我们还觉得对，这就很可怕，这就非常非常可怕。所以圣经里面讲到第一个很严重是什么？是我们的口舌啊。你说今天在信耶稣人不信耶稣人的中间，因为话讲来讲去，大家关系感情不好，有哈、啊？今天在你说在礼拜堂的圈子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事？也有啊。那么我们信耶稣不信耶稣又有什么不一样？假如我们学一个东西，我们不知道的，我们就不随便去批评；我们不知道的，不随便去说他，是吗？反过来讲，你不是这样的，哎，因为你要人家不说太难了，是不是这样？那还有一个什么？假如我们真正蒙恩得救的，我们真正信了主以后，就算别人讲我们讲的不是事实，你也像耶稣一样，不要发那么大的火，是吗？你们有没有被人家背后中伤过的？有没有？以后中伤的话传到你的耳朵里面来，有没有？有啊。那么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
就是说，要告诉我，我永远对他有
的
好
印象。告诉了你就怎么办
呢？要告诉我，不要听。
他告诉你不要听。
对，在教书的当中，
就这样，就这样。
就不要告诉我，让我对他有的好印象。
所以，夫妻之间啊，还要有这样一个学习。你知道别人讲你的先生讲你的太太不是事实，你就不要再讲给你的配偶听，是不是这样？另外还有一个，别人讲了我给我听见以后，我也不要去证明什么再去讲给别人听。为什么呢？一定有一些人是支持你的，就会恨那个讲你的人，也不需要，是吗？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们很软弱，对别人用生命的方式、爱的方式对待我们，我们也会用爱的方式、生命的方式对待他。但是假如人是用血气的东西来对待我们，不是也把我们里面的血气就引出来了吗？不是吗？真的求主怜悯我们，我们不要落在别人用他们所不知道的来毁谤我们，而让我们怎么样呢？让我们在这件事情上，结果他们毁谤我们的就变成不是毁谤，是变成事实了。就是在他没有讲以前，我们不是这个事实；结果他一讲我们毁谤我们以后，就变成事实，就证明我们是这样的人了。哇，这个就很吃亏了。为什么吃亏呢？你本来不是的嘛， 啊，真的求主怜悯我。下面还有一个，这个人很稀奇，他们很多的人还说在基督教圈子里面的人，他们常常会去毁谤他们不知道的，而他们常常去行他们所知道的，当然他们所知道的事情跟畜生一样。哎呀，这个话很厉害，就是他知道很多事情，他不知道的他当然要毁谤嘛，因为你知道我不知道显得我多丢脸，所以他非要去毁谤一下。反过来讲，他知道的是什么呢？他知道的是像那些没有灵性的畜类，就他所知道的事情，他就是他去做的事情是什么呢？狗也会做，鸡也会做，猫也会做，动物也会做的那些事，有灵性的，有神灵性的是会不会做的？不会，他还要去回报这些事。反过来讲，真正跟动物一样的事，他知道的这些事，他去做的跟动物没有什么两样，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真的，我在山区里面传道，碰到这些弟兄姊妹，我有问他们呢，你讲一件事情，我老实听听看，你做哪一件事情是你家养的狗跟猪他不会做？人家给我听，要吃饭，天天想吃饭，狗不要吃饭的，猪不要吃饭，是不是啊？你给他吃过好吃，你给他吃过肉，是不是啊？你杂七杂八东西他就闻闻他就不想吃，是吧？他吃过好东西想吃好吃，我们人还是想吃过好东西，烂东西也不想吃，是吧？我说你们讲嘛，讲一件事情给老师听听看，哪一件事情是你会的，狗不会的，你讲给我。很可惜，今天这一句话还有一个更大的意思是什么呢？有一些偷着进来的人，你跟他讲属神的事情，他真的根本没有办法听得懂。他所讲的，真正来讲，跟还没有得罪神的人所讲究的完全一样，可能比他们还差，道德观还差不一定，是吗？这是件很可怕的事情。你不要讲说他也来礼拜堂，他也是上教堂，他也是上教堂。不，你慢慢要了解的是，教堂里面有不同的人，有些人是真的信耶稣的，有些人是偷着进来的。那你怎么去了解呢？你要小心，不要因为有这些人你就灰心而了。到以后，今天有很多人呢、啊，他说我干嘛要去教堂里面做礼拜？我是真正信耶稣的，我懒得跟这些人搞，我在家里面听听录音带也可以，看看 DVD 也可以，看看这些敬拜赞美也可以，听听有名的人讲道的人在家里面听听就可以。这样的人还不少哎，我告诉你，我最近还听到有一个这个弟兄在讲说，有一个什么电台很有名的什么家庭电台什么Focus on Family 什么一个家庭里面，曾经有过这样的牧师说，今天什么教会时代已经过了，这个什么什么，这个根本不需要上教堂了。这些言论公开，我只听人家说，这个不是我说的，我听人家说，所以这样一个讲法，证明什么？我们不说他对还错，我们说明有一种现象，今天有很多人根本懒得去教堂，懒得去礼拜堂了。为什么呢？因为偷着进教堂的越来越多。真正认罪悔改信耶稣的越来越少，你们同意吗？我们会碰到这样的人，会碰到这样的事，不是犹大那个时候才有这种现象，现在也有，所以我们不要那么灰心，我们信的是耶稣，是不是这样？我们不是信那些相信耶稣的人，相信耶稣你会碰到真正相信耶稣的人，你会碰到直上教堂的人，对不对？是不是啊？哎，他所懂得神的事情都不懂，是不是啊？就是这样嘛。那怎么办呢？他的反应，他所做的，他讲的话，我们去难过，我们去干什么？不是嘛？好，这是一般的。他就讲到一件事情，他一个结果，在这些事上竟败坏自己。犹大书很特别的，要我们看的是什么？要我们看的不是别人，要我们看的是自己。我们遇见一些事，我们遇见一些事情有反应，结果我们这样反应的结果是建立我们、造就我们，还是败坏我们呢？那个自己。举例来讲， 当你看到一件事情你很不满，批评了一大堆，批评完了以后你很爱主是吧，那你尽量去批评嘛，不是吗？批评完了以后很灰心，就是败坏自己嘛，不是吧？你再让我想想这个问题啊，有没有？假如有个人回报他所不知道的，回报完了以后，批评完了以后怎么样？他自己很爱主，是不是啊？那还有可以造就自己吗？但是很稀奇，我们很多时候做了很多的事情，那个结果怎么样呢？是败坏我们的。我们还要做吗？是败坏我们的，我们还要做吗？举例来讲，当我们证明别人错，千方百计的证明他错，结果就是他承认错了，我们里面还你是假的认错，自己还不高兴呢。我真的这样的事情，我快碰到了，啊，他在我面前给我装腔作势，好了，小辫子抓到了，不得不承认什么？真心悔改嘛，真心承认嘛，就算人家承认都还会生气的吗？更何况万一讲了个半天你还骂我们，对不对？你讲了个半天，到底这件事情的结果是造就自己还是败坏自己呢？很多时候我们做很多事情是败坏自己，怪不怪？很多时候我们做了很多事情是败坏我们的婚姻，有很多事情我们做了很多事情是败坏我们对神的信心，会不会？我们讲人家这样讲到最后的时候，真的连神都不相信，神这样的你都这种人没有，你不可能改变这种人啊，对不对？而变成这样就建立了一种信心，就这个人永远是坏的，神都没有办法改变他。求主怜悯我们，我们不要去说我们做的对，我们有个很真实的光景去衡量我们做这件事情对自己是败坏自己的，还是建造自己，还是建立自己，这个很重要。 OK， 好，下面说他们有祸了。这些他们是什么呢？这些他们就是前面讲那个偷着进来的，这些他们就是这些人毁谤他们所不知道的。那么他们怎么样中刮起来？这些人有一些特征，第一个是什么呢？他说他们有祸了，因为走了该隐的道路。我要稍微讲一下什么叫该隐的道路。该隐就是这个亚当的儿子，对不对？亚当，圣经里面记载亚当有多少儿子多少女儿我们不知道，但是圣经里面记载最早的亚当有两个儿子，一个叫该隐，一个叫什么呢？一个叫亚伯，是不是？一个叫该隐，一个叫亚伯。什么叫他们走了该隐的路呢？该隐为什么会把他的弟弟亚伯杀掉？嫉妒，光是看中弟弟的不看中我的，是不是嫉妒？哎，经理你慢慢看啊，你恩赐大我恩赐小，嫉不嫉妒啊？你地位高我地位低，嫉不嫉妒？还有你老婆漂亮我老婆丑，还要讲，真的人很无聊呀，我觉得是不是这样？比老婆那是，这是我在讲是吧？不要姐妹比不人家的弟兄，把自己亲人跟人家亲生来比。哎，讲到这个嫉妒，不是说不信耶稣的人呢，不信耶稣里面可能还有不嫉妒的呢。他这边讲是一群说是偷着进来在神儿女们中间的，你比他好就不行。所以最好怎么样呢？最好大家都低调，不要出头，是吧？是不是？对，我们好好看看，你只听我慢慢看。假如有一天你真心的爱主，碰到别人嫉妒你，你怎么办？怎么办？给他杀掉就算了吧，是吧？做亚伯是不是？是吧？这个该隐的罪自有上帝跟他要。到底怎么想？啊？你想怎么这么好想？就他归纳这些人，这些什么？这些人有祸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嫉妒人。嫉妒人以后会做出伤害那个嫉妒的人的行动来的。他不但嫉妒，他还要去伤害那些他所嫉妒的人，你知道吗？因为他已经把你讲的那么坏了嘛，等到你是好，对不对？那怎么办呢？他一定要逼到魔鬼的人，要逼到你做的像他讲的一样那么坏， 他才会停手的。不应该这样。
主主怜悯我们。
第一个 case 提出来的是该隐，他们怎么样？他们走了该隐的道路，就是他们嫉妒，在我们生命里面有没有嫉妒啊？啊？假如有的话，小心哦，小心哦。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就是王利王巴啊，为了利往巴兰的错庙里直奔，为了利，这个比较这个比较简单啊。这个巴兰呢，巴兰是古时候一个先知，你知道吗？那么有人呢到巴兰那边去说，这个以色列人太厉害了，你来为我去咒诅以色列人。神就跟巴兰说，不可以，你不可以咒诅以色列人，只能为他们咒诅，因为这是我的选民，你只能为他们祝福，不能够咒诅他们。但是那个国王那个王呢，要巴兰去咒诅以色列人，那个王呢送了很多的礼物给他，有没有？以为第一次拿起礼物不够多，第二次再更多一点拿去，是不是？哎呀，没有想到这个巴兰的这个心里面就贪这一些东西，为利了。今天一个服侍神的人，他做跟不做，他做这件事情跟不做这件事情，他的着眼点是对我有什么好处，对我有什么坏处的考量，就是他是走了巴兰，是吗？有的时候做了会有损害的，他就不做，其实也是为了利嘛，对不对？是不是？对不对？不损失就是为了得利嘛。他做是为了想要得什么好处，他不做是为了自己不要有什么损失，这个都是巴兰的，这都是巴兰的。而且还有一个更可怕的，巴兰到最后有没有去为那个人咒诅以色列百姓，有没有？像你们圣经说的话，他们没有。但是呢，他真的想要这些东西，他做了一件事情，他在石亭那个地方教那个要咒诅以色列的人，教他们怎么样呢，在那边摆些妓女啊、女色啊，在怎么样勾引以色列人，结果以色列人犯罪了以后怎么样，就这个巴兰知道神的原则，就诱惑以色列人犯罪，让神自己去处罚以色列，这么厉害，这个巴兰啊，这个巴兰这么厉害，你们没想过？所以什么是巴兰呢？另外还有一个，为了利耍权谋。他知道神的原则，要我去咒诅以色列人，我讲不出这个口，神也不许可。他怎么样呢？他教那些他们给他们摆一些女色，让以色列人犯罪了，神就刑罚以色列，这么厉害。应该很小心。还有一种人是什么呢？并在可拉的背叛中灭亡了。什么叫可拉呢？可拉就是争权，争权。什么叫争权呢？因为可拉大贪亚比布，他们到了摩西面前说，难道神只听你的不听我们的吗？他们起来跟摩西争权。圣经里面记载这个是很可怕的。摩西说，我是神的仆人，就是不是说我要怎么样，让耶和华神在我们中间来做这个评断，到最后怎么样，摩西每一次发生这个问题，他都匍匐在神的面前，神啊，你的百姓，神啊，现在有这样的事情，神说你看我要做了，结果地就裂开了，这三个人直直的就掉下去。下面我跟大家探讨一个，最近我在跟大家分享的，不是旧的东西，是新的东西。什么慢慢会给我主？为什么人要争权？在社会上要争权，还有点道理吧，对不对啊？那为什么说是在信耶稣人中间还要这个权呢？什么意思？交通这点大家稍微听一下哈，很真实的。举来讲，当我读了圣经以后，我看见圣经里面神喜悦的事我要去做，看到神不喜悦的事情我不做，有没有？对不对？好， 用在我们自己身上的时候啊，我们这个时候需要寻求的不是，需要寻求的不是权力，是能力。因为你向神支取能力，你才能去做神所喜悦的。你要跟神去支取能力，你才能够不做神所厌恶的，是不是这样？同不同意啊？他需要什么权力呢？是我自己要做跟不做的，所需要的是能力啊，需要神的能力啊。为什么需要权力？你知道吗？需要权力是他要决定你要做这个，你不可以做这个才需要权力，你们同意吗？啊，真不真实啊？我在这个问题上我有很大的反省。我从我自己的角度想，我什么时候需要站在一个权力的地位上讲话，就是我要去判断你这个做不可以，我才需要权力嘛，不权力你讲的话不算了，是不是啊？另外前面我一定要有个地位，一个权力，我才大家要做这个，是不是啊？这才需要权力嘛。但是我在神的面前，我读到了神要我做的，我需要的权力吗？不，我需要的是能力。你慢慢却发现一件事情，当一个人他不到神面前来寻求神生命的能力的时候，他到最后他要在基督教界混，他还有一个方法，怎么去征求，去追求一些基督教的权利，去决定别人可以这样做，别人不能这样做。这是蛮好玩的，这是有很大的满足的，同意吗？在社会上不是玩这一套吗？权力越大的人，是吧，动动嘴动动脑，是吧，其他就会跑，是不是这样？在神的国里可以这样吗？不可以。在神的国里，每一个人都要向神支取能力来做神要我们做的这一事。但是很可惜，有些人像可拉一样，在可拉的背叛中，所以今天问题来了，今天我跑到群当中去，有一些他在基督教界是有地位的，虽然有地位，但是他不轻易的用他的地位，他反而常常寻求神的能力做他能做的这一份。感谢主，因为他这样的一种地位是什么？是神拣选他的，是神拣选他的。像摩西累不累啊？圣经里面说这个摩西很累的，他的岳父叶特罗看到他是从早到忙到晚，可能连小便时间都没有，是不是这样？可能连上厕所时间都没有，对不对？他的岳父看到这个女婿这样很可怜，所以才给他出主意嘛，是吧？你要找灵性好的、有智慧的，是吧？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那么先他们处理的，不能处理才找到你，是不是这样？神一个接受神托付的，他真的，他有很多事情他是啊。但是我反过来跟你讲，假如不是神所选定的，他只做他自己喜欢做的事，然后去定规别人应该做什么，这个事情你不能做，这个事情你要做。耶稣在圣经里面也讲过一些人啊，什么人呢？你们把难担的担子怎么样呢？摆在人的身上，自己呢，一个手指头也不动，有没有？我们到底做了什么？我们在神面前到底做了什么？神所喜悦的，还是我们一天到晚批判人家？这样不可以做，这样做嘛违背真理，这样做嘛呢？你应该要这样做，应该要这样做嘛？我们先去做嘛。既然我知道应该这样做，为什么我不做，要人家去做呢？弟兄姊妹是吗？为什么有人会走该隐的路？因为他骄傲。为什么有人会往这个巴兰的路上直奔，错麦里直奔？因为他为利。那为什么有很多人会在这个巴兰背叛的话，这个可拉背叛中灭亡呢？因为他有争权。世界上人都知道的，权力可以腐败人，绝对的权力使人绝对的腐败，是吗？这个话我们听过吗？那我们为什么要去争这个权呢？我们不能够推脱神给我们的托付，但是我们不要去争这个地位跟权利。弟兄姊妹是吗？啊，这是很真实的，这个犹大很真实在这边分享这个东西。他说这些人跟我们一同吃的时候是礁石，一起吃什么？请客吃饭吗？不是，他可能吃，可能是讲 波饼吧。这是我的体会啊。我们一同在吃主的饼喝主的杯的时候，这些人正是礁石，是什么呢？是我们的玷污啊。所以在历史历代里面，一般神的圣徒有分，他不随便跟一个他生命里面不认识的人一起领饼领杯的，真的。他就说他要领饼领圣餐领饼领杯的时候，他是很慎重的。我跟你不认识，对不对？我不跟你一起领。他们真的是一个生命的团体，就是怕有一些闲杂人混进来，怎么样呢？跟他们同饮这个饼，对他们是一种玷污，他们不这样做。天主教，原来我这样讲啊，天主教做了还蛮慎重。你第二天要去领圣餐的人，前一天礼拜六要到神父那边去告诫认你的罪，他才给你领圣餐。那我们今天呢，宣布一下，管理阿哥阿妈大家说啊，这受洗班大家一起来吃，放好吃。这两真的原来我这样讲，但怎么样呢？那我也因为别人怎么样我没有办法知道，是有点怕怕的。但是呢，我在神面前存着一个很洁净的心，真的感念主的爱，我在里面领受主的灵，是怎么样？真的也没办法去管人家怎么样，我自己真的每一次不饼聚会，我生命里面就有一个很大的感动出来了，就是预备好自己的心，在神面前真的好好的思想这段事情。你不说别的嘛，至少也没拿对不起太太的讲话重的，是不是？其实你知道，你对你太太讲话很谦卑啊，你十次讲话九次很小声，有一次大声，太太就觉得很受不了，就为那次受不了，你要在神面前认罪嘛，真的 OK。因为他已经习惯我们和这个好的对待他，有一次人情绪上也是不好啊，就是讲话那么大声干什么，然后出发去，真的我骗你，真的是这样。生活里面总有一些东西会在此，那我们在波饼聚会，所以圣经里面说这些人跟他们一同吃的时候正是你们的礁石。那是什么意思呢？那意思就是说一起在波饼领受主的恩典的时候，这些人也会混杂在其中的。哎，下面不讲了啊，下面我希望我讲的里面没有任何一点点，因为别人也把我看成是牧人，真的要讲也要提醒自己。他说怎么样呢？他说他们做牧人只知喂养自己，无所惧怕。我感谢主常常在旁边有你们提醒，他有的时候讲一些话，这些服侍主的人难道不怕神吗？这种事情也敢做？其实他心里面是这方面的呼喊是很大声，说这些传道人连这种事情都敢做，他们不怕神吗？真的不怕，真的不怕。只知什么呢？只知喂养自己，无所惧怕，该要的也要，不该要的也要，该开口的也开口，不该开口的也开口。这是一个什么原则呢？你为着别人的需要开口还有心可言吗？你为着自己需要老是开口，无所惧怕。什么叫无所惧怕？就不要脸，你们同意吗？我讲的粗俗一点，就是对不对？是自卫呀，自己不要脸，就是这样子。样子呢，看到有这种现象，我们不要以为奇怪，在犹大那个时代都有，现在更不得了，现在更不得了。所以当我们听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当我们听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只有真的好好的为他们祷告。主啊，不是去批评他们，是为他们祷告。主啊， 因为他们到底还是挂了一个是传道人的名了嘛，是不是啊？挂了一个是什么牧师的名了嘛，挂了一个是什么长老的名了嘛，是不是这样？主啊，求主你让他们真真实实的不要偷着进来，能够从你十字架的门窄路能够进来，对不对？另外还有怎么样呢？就从前是这样，以后慢慢不这样了，也是个见证，是不是这样？你别以为他永远这样哦，他被神碰到他会改的，是吗？他会改的，但是他的行动没有出来以后，嘴巴说悔改了，这个等到看到了再说，是不是啊？他变成这样子了吗？所以这边讲到这个东西无所惧怕，只是喂养自己无所惧怕，就是这样，就是这样。以西结书34章吧，我们来看一下。以西结书34章。旧约1013页，旧约两段版本圣经的以西结书，在耶利米书的后面，以赛亚书、耶利米书、以西结书，这个都是大先知书，还有但以理，这个四卷大先知书。好，我们来看第34节，我们从1节到6节，我们稍微来以西结书第34章。1节到6节，我们翻到一起来读，来预备，翻到这个旧约圣经1013页，以西结书第34章，来预备，起。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向以色列的牧人发预言，攻击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祸在以色列的牧人，只知喂养自己。牧人岂不当牧养群羊吗？你们吃牛穿羊毛宰肥壮的，却不牧养群羊；瘦弱的你们没有养壮，有病的你们没有医治，受伤的你们没有缠裹，被逐的你们没有领回，失丧的你们没有寻找。但用强暴严严的瑕疵，因无牧人，羊就分散，既分散便做了一切野兽的食物。我的羊在诸山间，在各高岗上流离，在全地上分散，无人去寻，无人去找。这是一种很可悲的现象，但是千真万确是这样。当有一天你在教堂里面还觉得什么东西可以别人用你的，结果你在被用的当中受了伤走了，到底有谁来关心？当人要你做知识的时候，要你做事拼命要你做，等到你要面对你人生里面难处的时候，谁又跟你同心一起来做这条天？我们亲眼看过这样的人，有钱有势的家常常去探访，无权无势的小羊很少去探访。我的意思不是全部都是这样，因为我常常提醒弟兄，不是所有的传单都是这样，但是我相信不是这样，真的求助怜悯我，真的。你在教堂里面，你还有点热心，还有点可以做事，就安排去做这个做那个做工作。对，你知道做事跟人有关系的时候，人会伤我们心的，伤心以后怎么办？这叫什么？这就是我的体会，就是肥壮的吃他的肉嘛，是吧？剪他的毛来做衣服穿嘛，是不是这样？就是什么话呢？就是利用他嘛，享受他嘛。等到他瘦弱的时候呢，有病的时候呢，心里痛苦软弱的时候呢，来一通电话就去吗？弟兄姊妹，我们到底怎么思想？ 所以在犹大书这里面，犹大看得很清楚，犹大他看得很清楚，看得很清楚什么呢？是有这样的这个牧人，只知牧羊自己无所惧怕，是什么呢？他下面形容的很有意思，他下面形容是什么呢？是没有雨，是没有雨的云彩，好看不实用，懂不懂这意思啊？啊，西装不挺，必挺是吧？是吧？你真正有难处碰到他们，啊，弟兄姊妹，这是真实的。什么叫叫外面好看吗？有实际吗？有爱心的实际吗？有生命能力的实际吗？今天我们云彩都是要看的，遮加遮太阳的。但是假如有人跟你讲说，云彩是我们希望这个云来的是要下雨的，是不是啊？搞了个半天不下雨多灰心啊！我们在山上一天已经过了，哇，很久没下雨，云来了，大家好高兴啊！哇，下又吹过了，不下雨了，气死了！他这个形容就是没有雨，没有雨的云彩，意思就是什么呢？好好看看过了，结果什么？结果过是过了，一样的病。下面是什么呢？他说是秋天没有果子的树。什么叫秋天没有果子的树？什么意思啊？就有一些果子是要秋天结果，等到最后果子也没有，原来是一棵死的树。生命里面有一些老树的果子吗？忍耐的果子吗？恩慈的果子吗？有吗？就是说有一些圣灵所结的果子吗？假如没有，对不对？我们可以讲很多的果子，圣灵的果子有这个，有这个，有这个，结果在我们生命里面都没有找到，这叫什么？这就叫做没有取得云彩了嘛，是不是啊？是一棵树，大家期望到的时候应该要有收成了，应该要有果子了，到最后什么没有果子？真的到有一天你会发现，我们会很惨。为什么很惨呢？就是说我们好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做礼拜，我们也可以奉献，我们也可以力量为着教堂做点事情的时候，你什么事情都没有。哎，为什么？因为别人要用你啊。等到有一天你真正有难处的时候，怎么样呢？你会发现，原来我搞的这套基督教的活动是蛇又死的树，哎，没有果子的，不能让我们心里面得到安慰的。只要你是对宗教有这样的希望，你对教堂有这样的盼望，到有一天你会发现，这什么？这都是秋天发死的树，连根都死掉的树。要对什么？要对我们的主要有这样一个盼望。我们要对一些真正主内弟兄姊妹的，你有什么事跟他讲，你会发现他会到的，他会给我们安慰的，他会给我们鼓励的，是不是这样？不然你对一种什么东西的盼望，哇，到最后你会发现，以为说应该能够得到点果子，可以喂养喂养我们的心了，安慰安慰我们了，到最后发现空洞的，没有的，是吗？到有一天啊，我告诉大家，就两方面，我们所盼望的对象错了，在耶稣以外没有什么生命的东西。当我们上教堂的目的不是为了真正得着主的话，你会发现到有一天你会发现，你好的时候，哎，大家就是这样，等到你真正有难处的时候，谁来管你啊？只有那个里面有耶稣人他会来管你。真的，其实这种事应该各方面都发生嘛，在政治界发生，在宗教界发生，在商业界也发生嘛。你能为他赚钱的时候，给你用你，是不是啊？政治界你有事了，他给你做个官，等到你不事了，对不对？他就骂你一顿，是不是这样？弟兄姊妹，圣经里面讲的话不会错。假如我们今天到了一群人的中间，我们还希望，哎呀，他讲的圣经的道理比较会讲啊，对他有很大的希望，对不对？那你要好好了解，他到底是偷着进来的呢，还是他真正是个蒙恩得救、耶稣在他身体里面的人？假如不然的话，你到有一天你会发现，没有果子，那棵死的树还在那边，只是到最后连叶子也没有，但那棵树还在。啊，什么叫枯干？枯干最大的可怜就是这一个 人的主观点，人还活着是吧？意志什么都没有了，都没有了，多可怜！今天也是有很多人还在那个地方，你这礼拜也看到他是吧？但他是一棵死而又死，连根都已经枯干的树，是不是？叶子也没有。到你知道吗？刚刚开始信耶稣还有叶子哎，还唱歌啊干什么？到有一天你看到很多人每一次做礼拜从来不唱，大家唱歌从来不开口唱歌的，你好好看，我们罗兰当有不少的，你仔细去看，真的我不骗你，你不要从弟兄姊妹看，从长老知识开始看下来，真的我不骗你，我在讲有人会笑。你到最后连叶子都没有，你不要说果子没有，连叶子都没有啊，怪不怪？真的我不骗你，连叶子都没有，只有一刚刚的一个树，一个在那个地方。他下面讲到什么？好像是他说还有像海里猛浪涌出自己的羞耻的这个泡沫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一直不在海洋的，就一直在边岸，在世俗跟神的边上。你会看见，脏东西在海里面多呢，还是在海洋边多？海洋边多。你跑到海洋的深处去，你看看有没有世界上东西。今天很多人就是脚踏两只船，旱上一脚，水里一脚，你在这个地方就是烂东西了，我告诉你。要么就离开了，进到深层里面去，你可以看到些，你就是在那个宗教跟生命这两面摆来摆去的时候，就是涌出这些东西了，你碰到的尽是这些东西啊。等到有一天你真正到这个海洋的深处去的时候，这些东西你已经比较少碰到了，因为他也不来碰你，真的我不骗你，求主怜悯我。这些肮脏的墨子都是在边，就是海岸边上嘛。我们近身一点嘛，那变成这样。不然你跑到世界深一点，他也不来碰你。你真的去，你慢慢，你慢慢去提我讲的话啊。啊，就是在边上，一边嘛又宗教嘛又不能离开，世界嘛又不想脱离，就在那个 rack 里面，就会看到许许多多这些东西。对，求主怜悯我。他说这个东西怎么样？他说只有墨黑的幽暗为他们永远存在。当然这里面讲到灭亡以后，不，我要讲的是什么样？像这样的人，他自己心里知道没有出路，虽然他还在那边做牧师、做传道、做长老，但他的心里面是黑的，他的脸上从来没有喜乐，知道吗？啊，他的心里面有一块结，是吧？他这没有办法嘛，笑容永远不是那么的开朗，知道吧？没有办法，因为他心里面黑暗，没有办法面对神，心里面是黑暗。那个黑暗还不一定是罪恶，那个黑暗就变成没有出路，但是也不得不这样做，没有出路，这是一件很可怜的事情。好，这边提出一个正面一个人是什么呢？他说亚当的七世孙。亚当的七世孙以诺，以诺是一个什么人呢？啊，以诺不是一个嫉妒人家的人，以诺不是一个为利像巴兰一样的人，以诺不是跟人家这个争权力的人，要地位的人，以诺是个什么呢？以诺是一个与神同行。圣经里面记载以诺没有多，只有几句话。以诺，活到65岁，生了马土沙拉，生了马土沙拉以后，与神同行300年，神就把他接去，他就不在他们中间了，是吗？圣经记载以诺就这几句话，但是在这里，居然讲到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以诺为什么会不像这个该隐？不像巴兰，不像这个可拉，为什么不像这些人？因为他知道有一天我们都要在这位神的面前，要向这位神来交账，神是要审判我们，所以他怎么样呢？他就 敬畏这位神，他就向神祈求。我们什么人可以不怕？但神你不能不怕啊！你不怕人，人拿你怎么样？顶多不给你工作，顶多我不吃你的饭又怎么样？对不对？不怕人是吧？只是失去见证。你不怕神，哈、哦，那一个结果没有出入人是很可怕的。而以诺是真正敬畏神的，所以他才不敢对神这样。表面上人看得见的一种，人看不见的一种，他是真真实实的活在神的面前。弟兄姊妹，假如我们真的活在神的面前啊，人说你好你也不骄傲，人说你不好你也不难过，是不是这样？因为你知道我们所行的，我们所做的，真的是为了这位 主纪念就好了，我们的心就会快乐嘛，是不是这样？不然真的会气死的，真的。我说奉献了20年，最后给人家赶出来，你不是气死吗？早知道这样，我20年在社会上打，在银行里面，今天至少要做到这个一个什么这个是不做总裁，也要做这个什么这个经理，不做经理要做乡里，是不是这样？弟兄姊妹，但是反过来讲，我不说我们所做的真的为主做的话，主都已经纪念了，种子也撒出去了，到有一天这些种子慢慢发芽了，对不对？主都知道，哇，心里面就有一种落实吧。但是问题是我们真的是为主做吗？还是为自己面子做？还是为人情做？还是到底为什么做？我们真正为主做会有个结果，我们不是为主做的，到有一天别人不接纳了，别人误会了，别人说我们闲话了，对不对？我们就灰心了嘛。这么求助怜悯我们呢？以诺就在这个地方，他很清楚知道说，早晚有一天怎么样，主要带着他千万的圣者降临，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这个主要带着千万圣徒来审判众人。为什么带着千万圣徒来审判众人呢？我跟大家稍微讲一下。任何人有理由说，哎呀，我们世人怎么可能这样？耶稣说，你看这些圣徒，他为什么可以，你为什么可以，是不是这样？我在泰国北部就是这样，因为那个时候旧总有很多的计划在我们泰国北部帮助那里，我把人家帮助的每一块钱都用在刀口上，所以怎么样呢？旧总所有的计划在我们永泰区都成功，知道吗？以后怎么样呢？以后别的村庄怎么样呢？因为帮助的钱领导都塞在口袋里，我们这个村子的领导怎么样？只要旧总发钱，王老师你去拿了以后你做，别的村庄都是领导派的去了，拿了以后就这边做点交差，对不对？事情会做得成功吗？做不成功。不但不成功，他们还写报告去说这个把台湾就等于说一些救助帮助难民村的这些计划的钱，还去毁谤他，这个计划不实用啊，这个计划怎么有问题啊，七七八八骂了一大堆，对不对？他也不跟他们吵，他们就把一些人就带到我们村庄来参观，问我们说凭这个计划成功，说救助帮助我们呢、啊？啊，这样，他们才知道说。我那时候就说，你只要有拿着同样的情况，一个人做成功了，就是审判其他所有不成功人的一个根据，你同意吗？啊，挪亚他说主要带着千万的以诺说主要带着千万的圣徒降临来审判众人，什么意思啊？为什么别人靠着我可以，你不可以？因为你不靠我。哎，为什么人家在世上可以这样生活，你不能这样啊？用神是用他的标准来审判我们吗？不，神是带着千万的圣徒来审判。他能，为什么你不能？我们怎么讲？为什么他能？为什么我不能？哦，这个东西讲都没得讲呢。我们都是人嘛，而且都是个罪人嘛，是为什么他能？你不能，为什么他们我不能？我们的主以诺说， 主要带着千万的圣者来审判，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证明那一切不敬虔的人，其实为什么这些圣徒主带来？因为这些圣徒敬畏神，尊敬神。为什么这些人他们不敬畏神，不虔诚，所以才会妄行很多的事？什么叫妄行？就不按照神的心，按照自己的喜好做的许多的事情。第十六节是个结论，他说这些人怎么样？有一个现象，这些人是私下议论，常发怨言，随从自己的情欲，口中说夸大的话。那么这一些人到最后有一些现象，什么现象呢？当面不敢讲，每天那么私下议论，有没有感恩的话吗？没有，都是什么话呢？是发怨言。还有什么呢？还有一个就是随从自己的情欲，自己认为喜欢就自己去做了，也不问说神喜不喜欢，这是个现象。还有一个现象什么呢？口中常常说夸大的话。他为什么说夸大的话呢？怕别人看不起，就说点夸大的话，是吧？是不是这样？啊？为什么夸大一些事情呢？对不对？因为怕人看不起我，所以我就吹点牛啊。你知道，吹牛的人大部分都是没有实力的人，你相信我？有实力的人他就做出来就好了，没有实力的人他就怕人家看不起他，吹吹搞搞，是不是这样 ？OK， 好，这一些现象，我不晓得今天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没有。有的话，这也不是癌症，哎，不是癌症。只要我们随时透过耶稣的门，走耶稣的路，我们就会被主改变。耶稣亲口说。就是有一扇门是窄的，进来的人少；有一条路是窄的，愿意走上的人也不多。但是还有一个门是宽的。你知道今天教堂啊，教堂的门都是一样，但是进教堂的人可以有两种：一种是愿意走耶稣基督，进耶稣基督的窄门，走耶稣基督的窄路；还有一些人呢，要走大世界的大门。要走宽的门。什么叫大的门呢？大的门我高兴怎么进来就怎么进来，我高兴怎么走就怎么走。今天有很多说是信耶稣的人，但是所有行事为人还是随着自己的意思行。但是也有一群人，既然进门的时候就是从十字架进门，他以后也愿意走在十字架的道路上，人们的结果就不一样。求主特别施恩怜悯。那么今天讲到的是些负面的东西，但是下个礼拜，下个礼拜我没有在，下个礼拜7月16号最后要结束犹大书了。那是什么呢？我们犹大的弟兄给我们提出一条比较正面的路，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好不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真的一点点的话，我相信犹大的心意可能不止这些，但是孩子今天能够体会的或者看见的遇到的，甚至自己过去的光景也有落在这样里面的，就有这一点点体会的，还有今天再一次的对主你自己来提醒引导我们的心。主啊，我们本来就是这样的人，但是蒙了你的恩典，我们就可以走另外一条完全不一样的道路来讨主的喜悦。主啊，今天这段圣经不是给了我们一个眼睛戴起来以后去评判这个人是不是这样，那个人是不是这样。主，乃是今天你好像一面镜子给我们看见，让我们看我们自己是这样的人吗？我们还有出路的，我们还有拯救的。巴不得耶稣基督，你真的让我们就算以往走在这些道路的里面，我们今天也愿意有心说，主啊，救我们脱离这样的光景，让我们成为一个真正主你所喜悦的儿女。听你仆人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这样，这样。
大家有没有点什么回应的？对对对，关。